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田令之专权。在唐懿宗李璀在位的十四年期间，唐朝发生过两次比较大规模的地方动乱，即是大宗十三年至咸通元年由舅父领导的浙东民变，以及咸通九年至十年由庞勋、许吉等人领导的兵变。这两次动乱最后都被唐朝出兵平定，影响范围只限于浙东的明州、越州和中原东南方的徐州、蜀州、泗州一带。但是这两次动乱显露了当时唐朝的政治、社会和军队里面的潜在问题，反映出当时唐朝民间甚至军队里面已经产生了对统治者不满的情绪，随时有爆发的可能。而唐朝的中央政府已经软弱无力，必须依赖地方藩镇甚至边疆的翻兵翻将，然后可以安定局面。除了舅父和庞勋两次比较大规模的地方动乱之外，唐懿宗咸通年间一些零星分散的各地小规模骚乱更加不计其数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民间一些亡命之徒越来越大胆，不少人蠢蠢欲动，而握有地方兵权的藩镇和将领亦都各自等待时机，希望趁机会扩充势力或者据地自保。但是长安的执政者，包括唐懿宗本人、幕后操纵唐朝政权的宦官集团和大部分公卿大臣，认为一两次暂时动乱并没有损害太平盛世，于是照旧奢侈享乐，争权夺利。唐懿宗生长富贵之中，以为任意挥霍是理所当然，又以为公卿大臣对自己阿谀奉迎是理所当然，于是纵容宦官和与宦官合作的商人尽量向民间搜刮，凡是有大臣进谏都严加斥责。京兆尹温章因为劝谏唐懿宗而被贬，温章愤而自杀，点知唐懿宗仲认为温章自杀而死是表示对皇帝不满，要惩罚温章的家人和亲友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只有那些甘心讨好皇帝的人，或者为了自保利禄而不敢得罪权贵的人，才可以留在朝廷出任公卿大臣。而这样的公卿大臣只有令到君主更加专制，政治更加腐败。咸通十四年七月，唐懿宗李璀病死，当时是41岁。后世史学家对他的评价是：荒废政事，信任宦官，沉迷佛教，挥霍无道，骄奢淫乐，纵容藩镇，内乱外患相继而至，滥用刑罚，贬斥贤良，令唐朝政治一蹶不振。唐懿宗李璀死了之后，宦官集团首领刘幸深、韩文约等人拥立唐懿宗的第五仔溥王李俨做新皇帝，成为后世所称的唐僖宗。当时唐僖宗只有12岁，一个12岁的小孩成为唐朝皇帝，当然不可以主持政务。何况唐僖宗生长宫中，终日与宦官嬉戏，对皇宫以外的世界完全没有认识，所以一切政治决策完全受宦官集团操纵。尤其是事后唐僖宗生活起居的宦官田令之，由于最亲近小皇帝，又曾经读过下书，为人机智而有野心，因此趁宦官首领刘幸深、韩文约年老，就取代了他们的地位，成为宫中宦官集团的领袖。田令之官拜左神策军中尉，控制守卫长安的禁军，而且将大部分禁军将领认做义子，即是广州俗语所谓的契仔。当时高级官员的升迁都由田令之一手决定，宰相萧晃、裴坦、刘瞻、崔彦超、卢葵、郑田等人，每一个敢违抗田令之的意志。 於是田令孜就成為當時唐朝的真正最高統治者。
事實上，只有十幾歲的唐熙宗稱呼田令孜做阿父，又有些人認為應該讀做阿父的。而田令孜每日在宮中的起居飲食亦都同唐熙宗平起平坐，簡直以真正的太上皇自居。
点解呢几日好似闷闷不乐咁呢？
阿父，你唔知咁多噶啦。前几日朕喺宫中同几位皇叔斗我，原来佢哋啊都用高价买咗啲勇猛善战嘅俄弓翻嚟，将朕嘅我打到全无还击之力。朕唔知输咗金银，连颜面都无光啊！
奴才仲以为系为咗乜嘢？奴才知道陛下呢几个月好中意玩斗鹅，所以特别派人去到关中各地到处访求。最近买咗几只又强壮又威猛嘅鹅公，其中有只咧曾经打过几十次胜仗，可以话称霸关中嘅。佢嘅身价系50,000，奴才已经同陛下买咗噶啦。呢次陛下可以吐气扬眉啦。
系真嘅？
系呀，
咁真系好啦，阿父。嗱，你即刻送只鹅入宫，仲有啊，叫各位皇叔带晒佢哋啲鹅嚟，再次一决高下。
系，遵旨。
将几位皇叔的我打到全无还击之力，
哦，
哈，朕果然系吐气扬眉啦。
陛下既然咁高兴，奴才就放心咯。
阿父立咗功，朕应该赏赐嘅。阿父要几多啊？100,000钱够唔够啊？
哦，多谢陛下，多谢陛下。
系啦，朕近来好想学打马球喎。
陛下想学打马球啊？得，奴才有几个儿子，他们都是神策军的将领来的，又是马球的高手，奴才可以召他们入宫，事后陛下打球啊。
好啊，立刻召他们入宫啦。
尹熙福，
义父。
王师兄，
义父。
我叫你哋两个嚟见我，你哋知唔知道为咗咩？
请义父吩咐。
皇上希望学打马球，我见你哋两个对我都一向忠心，所以啊想推荐你哋入宫。
打马球咁就易啦。
哎，你哋唔好开心住。要听我说话，我哋嘅皇上乜嘢玩意都喜欢嘅。今日中意唱戏，听日中意射箭，后日又中意斗鹅。只要令到佢欢喜，多多钱都有得赏赐。之但系咁，如果佢忽然之间唔高兴，佢就望都唔望一眼嘅啦。佢今次想学打马球，所以我推荐你哋入宫。希望你哋得到皇上嘅欢心，令到皇上听晒你哋嘅说话，咁你哋就可以永保富贵啦。
多谢义父关照。
嗱，听住，咁以后皇上嘅一 举一动，你哋都要留意住，随时向我报告。啊，
遵命。
尹熙服王士成他们两个侍候陛下打球，侍候得周到嘛。
哦，周到，尹将军、王将军他们果然是马球高手来啊。
陛下对他们满意，这就最好了。
但是、这一两个月来，朕每次向太府寺的官员拿钱赏赐这些马球建议，但是太府寺的官员总是说什么入不敷支、诸多推搪的、
入不敷支，真的有这样的事？
哼，区区几千万钱为什么给不出呢？朕这个大唐天子还有什么颜面啊？
没错，陛下说得对，陛下是天下之主，天下的财物其实都即是陛下的财物啫。奴才知道长安的东市西市有很多富商巨贾，他们的资产数以亿计的，尤其是那些由西域来的番商啊，只是卖珠宝每年所赚的钱还多过国库的收入啊。陛下容许他们在长安城里面买卖致富，他们很应该捐献一些报效陛下。
是的，朕既然不够钱用，可以问这些富商他们拿的。但是、阿富啊，如果他们不肯给呢？
如果他们愿意捐献，可以赏赐一些官职爵位酬答他们。假如有人不肯给，那都有办法的。奴才可以下令神策军去东市西市查抄所有金银财宝，收入公
众。好啊好啊，一于咁做。
好好好，咁奴才就派尹熙服王士成两个去办呢件事啦。启禀陛下，尹熙服王士成两位果然不负陛下所望，在东市西市征收了数以亿计的金银，还有无数珍宝，陛下的府库又在堆积如山了。
那真是好了，阿父今次的功劳最大啊。
神策军的将士亦都有不少功劳的。
好，一于重重有赏。
谢陛下。
启禀陛下，翰林学士卢葵殿外求见。
哦，卢葵，这个人专门讲啲令人讨厌嘅说话嘅。
哦，陛下不妨召见佢啊。
好啦，叫佢入嚟。
遵旨。
微臣翰林学士卢葵参见陛下。
卢学士
在，
你入嚟见朕究竟为了什么事啊？
启禀陛下，近日有一群无赖之徒冒认神策军将士，闯入东西两市劫掠商户，而且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，连京兆尹亦都唔敢出面制止，所以微臣恳请陛下降旨查明真相，以免神策军声誉有损，令朝廷蒙污。
呢件事，
卢学士，呢件事陛下一定会查明嘅，你无需着急。如果冇其他事嘅，可以退下。
启禀陛下，微臣听闻近日浙西地方有一个叫做王请嘅人聚众反叛，曾经攻陷苏州、常州，江南不少地方受到扰乱。微臣敢问陛下，点解仲未有降旨平乱？
乜江南有人作反咩？
系
阿父点噶？
启禀陛下，王请只不过系扬州龙山镇嘅士兵，佢不满长官斥责，聚集几十个同党生事啫。奴才见系小事，所以唔敢惊动陛下。奴才已经叫浙西节度使陪佢好好安抚，唔使几耐，相信就可以平定动乱噶啦。卢学士，轻微小事何必小题大做呢？
原来呢件事系咁嘅。
启禀陛下，民间经常发生动乱，微臣认为系因为百姓生活困苦所致。微臣去年视察关东，只见大旱之后，由益州一直至到海州，几千里之内，百姓嘅收成未及往年一半。有啲人仲要食树皮草根充饥，个个骨瘦如柴，路旁到处饿殍。但系官府恐怕朝廷责备，唔敢向朝廷报方。于是照旧催收赋税，简直民不堪命，求陛下明察。
阿父啊，究竟讲咩啫？朕一啲都唔明嘅。
陛下，佢希望陛下同情啲百姓啊。
哦，同情啲百姓，点同情啊？
卢学士，你的意见陛下会详加考虑的啦，你可以退下了。
微臣告退。
哼，阿父，卢葵这个人真的不知所云啊，他讲的嘢毫无趣味，朕真的不明白他点解可以做翰林学士嘅？
呢啲系先朝嘅规矩。
佢讲亲都系咩礼制啊，咩典章啊，真系闷死人啊！但系朕听闻有人话佢系大唐嘅忠臣嚟噃。
忠臣？笑话，真系笑话。卢葵呢种人，只不过系沽名钓誉啫。陛下，凡事顺从陛下的才至可以称为忠臣。陛下希望得到的嘢，竭尽所能替陛下办妥的才至可以称为忠臣。能够令到陛下转怒为喜的才至可以称为忠臣。好似奴才田令之咁嘅人，先至算得系真真正正嘅忠臣，专门借天下百姓、借朝廷礼制嚟压迫陛下。佢系想揭露陛下嘅过失，提高自己嘅声望，令天下百姓憎恨陛下，人人对佢尊敬。呢种人老奸巨猾，点可以称为忠臣呢？
原来系咁嘅。
陛下以后不要理会卢葵所讲的说话，免至受人愚弄才好。
朕知道了。
好像卢葵这些这样的大臣，随时都可以找其他人代替呢。至于事后得陛下妥帖周到，对陛下一片忠心的，除了我田令之之外，还有什么人可以做得到呢？
启禀义父，系有要事禀报。
嗯，云希服有咩事啊？
义父，最近有一部分神策军嘅将领似乎有所不满噃。
哦，神策军嘅将领有人不满？
嗯，
点解啊？
系咁嘅，近日长安物价飞涨，神策军嘅将领认为俸禄太少，不足以应付生计，
哦、
所以有好多人口出怨言咯。
原来系咁，希服。
嗯、
神策军是朝廷的柱石，是我田令之手中的貔貅苦囉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令他们贴贴服服听我指挥。神策军的将士要钱，有 啊，几多都有。
但是听闻说朝廷近来经费有限、嗯、各方面都要节省开支、啊
哦。这些是朝廷公卿的事啫。
啊，
如果朝廷拨不出经费，我可以另想办法。嗱，河东盐池的收入每年应该有几十万贯钱，我可以请求皇上将盐池收入拨充神策军经费。咁各位将士，以后就唔使怕俸禄唔够丰厚啦。
义父果然想得周到。
宦官田令之利用唐熙宗年少昏庸，又沉迷各种各样的游戏，于是控制宫中的政令，而且掌握住神策军的兵权，成为当时唐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。唐朝的政治在田令之等人操纵之下更加腐败，贪官污吏有恃无恐，神策军士兵横行不法，因此无论农村和都市的百姓都深受其害。宫廷里面的巨大开支以及庞大的军费，令到正常的赋税收入无办法应付，于是各种各样杂税和各种名目的捐献不断增加，令到当时唐朝的民间逐渐接近民穷财尽，大规模的全面性民间动乱正在酝酿之中。唐宣宗、唐懿宗在位的二三十年之间，唐朝的政治越来越败坏，执政者缺乏远见，只知粉饰升平、奢侈浪费，尽量搜刮民间财富，官吏乘机贪污舞弊，于是民间的生计越来越困难。到了唐熙宗继位，不但只没有设法加以改善，反而变本加厉，以田令之为首的宦官集团将民间的财物视为私产，任意征收抢夺，令到各地的百姓怨声载道。当然，在这一群眼中只有个人利益的执政者心目中，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情合理的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法是残害国家和人民，他们只是沉醉于眼见自己的财富日渐增加，并没有觉得这样做法是自取灭亡。事实上，这种眼光短浅的人在历史上不断地重复出现。这种执政者究竟是大奸大恶，抑或是愚不可及呢？那就要你自己去评价了。